感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佛音有约，佛音大家唱。在今天的五福临门当中，我们跟大家继续来了解康明篇当中的内容。好，接下来在五福临门的康明篇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了解的是观想呼吸疗病的十二息治病法。一般人的身体依赖着呼吸才能活命，高明的人从一个人的呼吸就可以看出他的健康状态和生了什么病。人的心理状态会影响到呼吸，譬如当我们愤怒时，呼吸的气息就会变得又急又粗。同样的原理，我们可以透过观想和心灵的力量来改变呼吸，达到治病的效果。在还没有介绍运用呼吸治病的方法以前，我们需要明白呼吸的四种现象。一、风象，心里感觉到鼻子呼吸有声音。二、喘象，虽然没有听到呼吸的声音，可是呼吸不顺畅。三、气象，呼吸虽然没有声音，也很通畅，但是呼吸所出入的气息不细微。四、息象，呼吸不但没有声，出入通畅，而且气息很微细绵长，若有若无，不容易被觉察。前面三种呼吸的现象都是不协调的，因为呼吸粗糙急促的人容易生病，而且情绪不稳定，心神难宁静。如果要治好这三种呼吸的现象，就需要学习打坐。首先放宽身体，把心情放松，然后一心专注丹田，再想象呼吸的气息遍布全身，随着四万八千个毛孔或出或入，没有任何的障碍。当我们把心定下来以后，呼吸自然就会微细绵长。呼吸微细绵长的人不但不会生病，而且心情愉快，神识安稳，心容易入定。所以智者大师在《释禅波罗蜜》的第二卷说，呼吸像风的人心中一定散乱，呼吸像喘的人心情节制而不通畅，呼吸像气流的人身心容易疲倦。只有守住微细的呼吸，心情才能宁静而进入禅定的境界。当你呼吸微细绵长，心情宁静以后，运用呼吸来治病就轻易多了。下面我们来谈谈十二息治病法。十二息治病法就是用我们所说的运用观想呼吸的十二种状态来产生治病的功效。一、上息治沉重。二、下息治虚悬。三、满息治枯竭。四、交息治肿满。五、增长息治盈损。六、灭坏息治隐魔。七、暖息治冷病。八、冷息治热病。九、冲息治壅塞不通。十、持息治调动不安。十一、合息可治通身体机能的不调。十二、补息可滋补身体机能的衰退和虚劳。善于运用这个原理，可以治愈所有的疾病。其他疾病的治疗方法，请依此类推，请参阅《小指观》卷下和《摩诃指观辅行》第32卷。专用观想的治病法， 前面十二吸治病法是在呼吸的气息上加以观想，观想的用途很广，譬如我们运动前可以观想自己身体站在大莲花上，面部带着微笑，心情喜悦和乐，观想天上地下四面八方都有清净的白色光明，然后运用深长而且均匀的呼吸，观想白光从鼻孔吸入，一直降到腹部，腹部圆满清净，如中秋月轮。再随着呼吸，观想腹部的白色光明逐渐上升，散布在全身360个骨节，然后缓慢地从84000个毛细孔中散发出来。这种观想方式对于身心的裨益很大，请详见峨眉山的曼殊大师所著的《成金刚身内功修养学》。曼殊大师所创的实用锻炼身心法非常值得学习，因为他把观想和运动配合得非常好，每天做不但费时短少，容易学会，而且又有健身的效果。下面我们就来谈谈纯粹用观想治病的方法和原理。一、观想治病的原理。为什么运用观想可以治病呢？因为心境是交互影响的，凡夫过于执着物质的表象，以致心力脆弱，无法运用心灵的力量来改变外境，所以产生心随境转的形象。圣人可就不同了，他们心中没有杂念，心力强而且专一，所以能境随心转，用心力来改变环境，产生神通和奇迹的现象。观想是锻炼心力的一种方法，治疗越严重的病就需要越精纯的观想。古人望梅止渴和悬沙冲击都是运用观想得到成效的最好例证。小指观上面也记载，有一个人患了冷病，他就观想身上升起了热气，结果当真把冷病治好了。善于运用观想来治病的例子，大藏经中多得不胜枚举。例如在正法念处经中，佛陀教导弟子观想六道的实况。在禅密要法经中，佛陀教导弟子怎样运用观想来灭除贪爱、憎恨和愚痴的心理毛病。在治禅病密要法中，佛陀教导弟子运用观想治噎法、治贪淫法、治利养疮法、治犯戒法、治沉迷音乐法、治好歌被恶赞法、治头痛眼痛耳痛法、治见不祥事惊怖失心法，以及鬼魅所着种种不安不能得定的方法。仅就智者大师当时所读的古本《杂阿含经》中，佛陀就说了72种治病的方法。然而这些方法当中有许多是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很难学会的，现在我们只介绍其中几则较简单的实例。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同了解观想治病的实例。一、用观想治疗腹部的疾病。从前有一个人腹部结了硬块的疾病，他就观想一只金针进入腹部刺散那一小块硬块。这个人天天这样观想，终于有一天他腹中的硬块果然没有了，可是腹部却忽然发生疼痛。于是他就去问善知识，说为什么我腹部的硬块好了却又会疼呢？那个人回答他，你观想金针破除腹部的硬块，可是金针却留在腹部里了，所以你应再运用观想来把那只金针除去。 他回家后依照那位善知识的话去做，肚子疼的毛病也就痊愈了。二，用观想治疗身体虚弱。从前有一个人身体虚弱，后来他观想自己的头顶上有温暖的滴壶，一滴一滴地滴入脑中，然后灌入五脏，流遍全身，滋润肢体，果然治愈了虚劳损伤的疾病。三，用观想治疗颈部的毒瘤。从前有一位法师颈部长了毒瘤，这位师父就天天观想这毒瘤像蜜蜂的巢一样，本来有许多蜜蜂都藏在这蜂巢里，现在这些蜜蜂都很快地飞出蜂巢，脓血都从毛细孔流出，像蜜蜂走了以后只剩下一个空巢。观想纯熟以后，颈部的瘤也就痊愈了。四，治吞食蛇影的两种方法。过去有一个人吃东西的时候吞了一种很像小蛇的食物，其实可能是蛇的投影，他就自以为是真的吞进了一条小蛇，因为他每天都时常这么想，所以就生病了。后来一位聪明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就趁那位病人下痢的时候拿了一条死的蛇放在便盆里，然后对那位病人说，哎，你看蛇已经出来了。说也奇怪，从此以后那人的病居然好了。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也有一个很相似的故事，那就是杯弓蛇影。杯弓蛇影这典故记载在晋书的《乐广传》，故事虽然相似，可是治疗的方法却迥异奇趣。乐广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自从上次离别之后就很少再到他家里来拜访，于是他就写信问那位朋友。那位朋友说，上次请他喝酒，看到酒杯里有一条蛇，当时很恶心不敢喝下去，但是碍于情面还是硬着头皮喝下去了，没有想到从那时候起就生了一场大病，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痊愈。乐广看见墙壁上挂了一把弓，形状很像蛇，他推想杯中的蛇大概就是弓的影子吧。于是他又在原来的地方摆上酒席，派车子去请那位朋友来吃饭。那位朋友又在杯中见了蛇，他说，这跟我上次所见情形完全一样。乐广就把原因告诉他，那位生病的朋友豁然一解，病马上就好了。其实就佛法的观点来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的假象，可是凡夫都执着这个假象以为真实，产生了许多苦恼和病痛，这不也是和杯弓蛇影的情形很相似吗？所以佛陀才大慈大悲地告诫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第32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第5分，只有当我们的心中没有偏见和执着时，才能解脱苦恼而得到大自在。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会儿音乐，稍后继续回到五福临门康宁篇当中来了解转移注意力的治病奇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了解的是康宁篇当中为大家介绍的 转移注意力的治病奇迹。从前有一个人生了一个会致命的恶疮，手臂上也长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钉，他请了一个高明的医师来治疗。那医生对他说，你这个大疮没什么要紧，倒是你手臂上的那个小钉很严重，有生命的危险，你要好好注意。病人听了一声一端话，他就把注意力给转移了，专门注意手上的那小钉，而不去理会大恶疮。久而久之，身上的疮却全部都好了，这也是观想治病的一个好例子。除了跟大家知道了解到这转移注意力的治病奇迹外，我们接下来要了解的是六，笑病可不药而愈。从前有一个人每天用功读书，想考取功名，后来果然考上了状元。没想到从考中状元的那一天起，他就因为太得意而笑个不停，他得了很严重的笑病。京城里很多医生开处方治疗都没什么效果，后来一位高明的医生把了他的脉以后，就很认真而且很严重地对他说，你得了必死的绝症，这种病我没有办法治，据我所知只有一位老先生才能治好你这种绝症，幸好我认识他，我现在就写信介绍你去，你赶紧拿着我的名片去找他，稍慢就来不及了。接着这位医师很详细地描述病因和将来的严重性。这位状元听说他得了非常凶险的绝症，而且天下只有一位老先生能治，他吓得脸色都发青了，再也笑不出来了，急忙放下万元专程赶去。他到了那里，没想到老先生说，你的病全好了，可以回去了，因为你得了笑病，药石难医，那位医生不得不用致死的绝症来吓唬你，才能把你的笑病给治好，请你不要见怪。